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呢，我们看这个新闻知道啊，有一位香港的这个演员，曾经在老版的《射雕英雄传》里扮演杨铁心啊，这个人呢，终于嗝屁了啊，活了挺大岁数。这个新闻大家也都看了，咱们也都不用重复啊。这个人啊，在这个荧屏上啊，经常扮演一些正面角色。比如说我们少年时代看的这个老版的《射雕英雄传》，这个杨铁心，那就是一开始留给我们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跟这个郭啸天两个人啊，酒醉之后唱着《满江红》，哎，就回家了。而且人家不仅唱啊，在面对金兵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是不是？而且最后这杨铁心呢，也是践行了初心和使命，对不对？哎，正所谓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啊。不过让我们感到非常神奇的是，这个杨铁心啊，在这个电视剧里啊，这个武功真的是很拉稀的啊。不要说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这些顶尖级的武林高手了，就是连自己的儿子杨康啊，他都打不过。可是谁也没想到啊，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杨铁心一巴掌啊，就把这东邪黄药师那眼镜给打掉了啊。这个杨铁心越老越张狂啊，对吧？尤其是他这个身边人经常更换啊，越换越年轻啊，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他的那个儿子，那个身边人也经常更换，越换年龄越大啊。所以这对父子啊，也算是这个娱乐圈里的一对活宝啊。不过呢，今天咱们这个历史节目啊，不屑于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太脏了，免得影响了大家的倾听。咱们今天之所以用这个杨铁心开头啊，是源自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写这个《射雕英雄传》的本主金庸，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1981年7月18号，也是在咱们这个7月份呢，在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拜见了当时中国最高权力核心邓小平。他跟邓小平呢啊聊了很多，而且邓小平当时跟金庸说的有些内容，一直到今天都值得我们重新回顾，因为这些话没有过时。更主要的是，老邓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啊，他的精神头还都属于正常范围之内，而且国家刚刚走向拨乱反正，透过金庸这么一个窗口，透过《明报》啊这么一个喉舌，邓小平急于把中国高层的啊一些正面的东西向世界做一个散播。所以在这一次谈话当中啊，老邓难得说了几句人话，恰恰是这几句人话啊，这几十年当中成为绝响，就是很少再能听到这样的人话了。所以今天咱们正好借着这杨铁心的完蛋的事情呢，把金庸给勾出来。把金庸勾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把老邓的这几句人话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这个原因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杨铁心这个角色，他在历史上正好是在南宋宋理宗年间，对吧？这个电视剧一开始就讲这个事儿了，他把这个年代介绍了。哎，而且正是由于宋理宗年间啊，这个南宋政治命运、国家命运遭遇了重大转折， 而且这一次转型啊没有转成功，呱唧掉坑里了，并且一掉差不多就是半个世纪，最终完蛋了。可以说南宋的垮掉与宋理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宋理宗就是邓小平说的那几句难得的人话当中最活脱脱的一个反面教材。所以今天咱们这个核定本啊，既有大宋朝啊，也有改革开放，既有金庸，也有邓小平。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具体的讲一讲当初邓小平说了哪些人话。当时啊，这个香港明报那是一个拥护北京这么一张啊华人报纸，要不然金庸也不会被邓小平挑出来在福建厅啊受到这么高规格的礼遇。这个明报啊当时搞了一个问卷调查，就是大家普遍希望啊由邓小平来出任国家主席，因为华主席被邓小平给弄下去了嘛，对不对？这个国家呢既然走上了正轨，那就不能像毛泽东时代了长期不设职国家主席呀，对不对？邓小平啊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呢是专门跟这个金庸聊了一下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邓小平当时就这么讲的啊，他说你们明报啊让我当国家主席，说实话啊，当国家主席这个资格啊不是没有，不过呢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为人民办点事儿。这当国家主席呀就会缩短寿命。为什么？邓小平就讲了，他说咱们现在跟中国老百姓也是公开的讲啊，跟我们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都有许多国家的元首贵宾要到中国来进行访问。那么国家主席呢就要迎来送往，甚至参加宴会，这么多的应酬要花去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搞得多了就会很累的。哎，金庸听到这里啊他有共鸣。为什么？金庸在1972年8月19号在他的这个明报上啊写了一篇社评，社评的题目叫人民第一外宾第二。他当时啊就这个周恩来啊迎接和这个送行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周恩来虽然经历过人啊，但毕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西哈努克是经常来中国的，没有必要每一次他来北京都得到机场去迎接啊，然后亲自参加这个宴会，而且当他走的时候又要亲自到机场去送行，这个东西搞得太多啊。说实话对这么一个七十多岁的人啊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希望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啊把更多的精力用到国内，人民第一嘛，对不对？你还是要紧着中国老百姓，哎，你不要总是把这个西哈努克摆到第一。这是当年啊金庸在1972年提出的观点。那么邓小平一说这当国家主席这个啊繁琐的事务性啊事情很多牵扯精力，那金庸当然高兴了，因为跟他的想法呢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两个人谈着谈着就谈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什么实质性问题呢？邓小平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呀，金庸先生啊提到忙碌啊，提到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清静，这两个题目我觉得金庸先生提的很好。中国历史上讲 最高当局要清静无为啊，无为而治。他说但是呢，邓小平说了啊，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啊不能无为，我们得有所作为。不过呢，这个清静这个境界有道理，领导人的心态就是要清静一些，工作要清静一些。最高领导人啊，权力越大的领导人越不能太过忙碌，他们越忙越坏事儿。这是邓小平当时说的原话啊。而且邓小平就此引申了一段话，这是咱们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个重点。邓小平说，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这个主意主张没有考虑成熟就把它搞出来，往往要天下大乱，国家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儿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也有好处。这是啊邓小平说的原话，也是啊非常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真理的人话。这段话咱们有出处啊，大家看一下纵横杂志2013年第九期，金庸心目中的邓小平和胡耀邦，这篇文章里边专门摘录了当时谈话的要点。哎，大家可以去找这本杂志看一下啊，这都是原文呐。那么由此啊，我们就想到刚刚我们从这个金庸的这个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边想到的另外一位主角，宋理宗赵云啊。这个人呢，在南宋历史上占据的地位太重要了。他在位长达41年呢，跟咱们伟大领袖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因为伟大领袖在党内称尊，那是源自于1945年，对不对？到1976年，那是31年。如果从遵义会议1935年算起，到1976年，那真的是41年呢。所以一直有一个附会说8341部队就是一个预言。当然这些话题啊咱们就不展开了啊。宋理宗直接导致了南宋的覆灭，这个历史上啊已经做出了盖棺论定。而宋理宗这个人啊，实际上他一开始是非常想有所作为的，因为他原来是个傀儡，他是史弥远啊通过玩弄阴谋和权术把他扶植上来的，他足足当了10年的儿皇帝啊。所以当他亲自啊总理国政的时候，他是要啊搞一番大动作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宋理宗啊，那是雄心勃勃呀，他一看南宋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问题，他跟一位大臣叫徐乔的人，两个人在一起聊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的局势啊，啊，这个徐乔说话说的也很直白，他说啊，老百姓固然穷，但是陛下官家更穷。宋理宗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看，咱们这个国土日渐狭小，国用日渐不足，就是财政上的钱越来越少嘛，对不对？而官员的胃口却越来越大，捞银子越捞越狠呐，对吧？而这些没有用的冗员冗官越来越多，这不就是陛下越来越穷的意思吗？宋理宗听到这里啊，眼泪都出来了，他说老徐你说的太好了，我就是要啊从这个反腐败入手， 打掉这些贪官污吏啊，还给老百姓，还给祖宗一个啊明朗的天空。哎，宋理宗把这个原来史弥远安插的这些亲信三下五除二啊都给弄走了，提拔了一批啊这个大家都公认的非常不错的人，像什么甄德秀啊、魏了翁啊，都给提拔到执政的岗位上来。但是这里边有一些人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些东西方的大学教授一样，他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你看他讲这理论啊，那是滔滔不绝，哎，站到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可以说是睥睨天下，谁都不在他眼中，就挑那个啊最赶劲儿的说。可是你让他真的去做事儿啊，他十件事儿也做不成一件事儿，而且越做越糟糕。宋理宗用了这么一帮家伙，这个国家呀不仅没有拨乱反正，反而越来越拉稀。最最糟糕的是宋理宗的轻举妄动，这就应了邓小平的那句话了，领导人太忙，主意太多，国家会坏事的。其中宋理宗搞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端平入洛。宋理宗亲政的时候，他起个年号叫端平，顾名思义啊，就是一碗水端平，对不对？哎，平衡嘛，政治最大的这个哲学就是平衡嘛。可是这个端平入洛呀，成了南宋灾难的开头啊。因为当时成吉思汗啊，人家蒙古那边已经非常强大了，哎，他为了灭掉这个金国，跟南宋搞了一次啊草签的军事协议，就是说我们哥俩一起努力，把这金国在河南最后这么一点残留的势力把它干掉。这南宋当然高兴啊，对不对？这等于说雪耻了嘛，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呀，对不对？哎，所以南宋这边呢很快就答应了，把这个金朝给灭完以后，本来双方已经说好了各自撤兵，可是宋理宗这边呢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趁着蒙古军队北撤，他想把这个金朝留下的河南这个故地他给占领了啊，所谓收复啊三京八陵，就是三京呢就是汴梁嘛啊，然后还有原来的那个应天府啊等等这些啊，八陵就是从这个宣祖赵红殷电视剧太平年里边有过啊，一个眼睛的那个赵红殷啊，从赵红殷赵匡胤这些人算起，一共有八个这个北宋皇帝的陵寝叫八陵，要收复三京八陵。这么一搞乱套了，因为当时宋蒙之间没有协议，这个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啊，宋代政治史，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作者啊何中礼先生他有一个考证，他认为宋蒙之间没有关于领土划分的正式的协议，他就是有一个草签的军事协定，共同消灭完颜氏啊，所以南宋这边违约了，你占了所谓的故土，就等于说给人家蒙古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口实，人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举南侵，因为蒙古消灭了金朝不是目的啊，他的目的最终是要消灭南宋的，结果人家刚要睡觉你就把枕头给递过去了，你这不是自己啊找死吗？ 更主要的是宋理宗他们这个积极备战麻烦了，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国家呀最怕的就是在国防军事方面的巨大投入，这个投入一旦大了之后啊，必然会影响到国计民生。不要说南宋啊，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走上穷兵黩武这条路，那他没好，对不对？隋朝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是不是？包括啊，外国前苏联不也是一个例子吗？而欧洲啊，北美的个别国家之所以能够啊有几十年的太平生活，他们能推行高福利啊高收入这套政策，那源自于他这个国防力量是有人给他提供保障的，而且几乎是免费的保障，所以他可以把国防开支压缩到最低，腾出手来搞这个社会福利，对不对？哎，因为你不可能做到既要还要啊，你有强大的国防的同时啊，还有这么高的福利，什么人都可以到你们家来白吃饭，做不到的，哪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只要啊持之以久，那都会垮台的。而南宋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颠覆性的错误，大力啊扩军备战，因为南宋的军队总兵力大概有70多万，跟北宋相比相差将近一半，北宋当时养兵超过100万呢，对吧？而且南宋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这个缺员缺的太厉害，很多军官将领吃空饷，所以他名义上有70多万，实际上也就50来万。那现在要面对这个强大的蒙古帝国，他必须要扩军呢。哎，扩军就要有粮饷吧，就要有军饷吧，国家财政就要向他倾斜吧，而且要打造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啊，这都要花银子。这么一搞，一下子就把南宋的经济给拖垮了。因为这些钱从哪儿来啊？必然是从老百姓身上出啊。所以宋理宗执政中后期，南宋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非常严重。南宋的农民起义啊，250多起啊，啊，超过北宋的这个总额，虽然规模都不大，但是这里边这个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你这个社会矛盾越尖锐，统治阶级上层这种政治倾轧、政治斗争就越严重，这是常识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宋理宗是以反腐作为旗号啊，来扩大自己的声望啊，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非常讽刺的是，他最后亲手提拔的小舅子贾似道，是南宋历史上最贪污最腐化的一个宰相，而且相比较秦桧啊、韩托胄啊、史弥远啊这三位大权奸，贾似道的能力也是最差的。哎，这个老版的《射雕英雄传》里边也展示了一部分这个贾似道啊主导的这个襄阳保卫战的这些镜头，对吧？郭靖也都参加了嘛。所以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宋理宗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亲手给南宋宋宗的这个行径，我们重温一下啊，邓小平说的那个话：你领导人这个主意不成熟，你就拿出来，而且每天忙得不得了啊，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到处都能看见你的身影，最后就必然是抓小放大，而不是抓大放小，把最根本的问题 最主要的矛盾给忽视了，忽略了，而这个国家必然由此走向衰落。啊，好了，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说到这里。啊，一会儿咱们会员节目接着聊，再见。